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他。今天是父亲节，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他们来到我们做父亲的面前，给了我们一份该有的尊敬。我非常的感恩。我发现这个世界姐妹的节日蛮多的哈，可是我们弟兄的节日就蛮少，对不对？我们看到姐妹有什么三八妇女节，母亲节，想想弟兄有什么节呢？想来想去劳动节，五一劳动节，好像中国是给我们弟兄的。但是我们今天感谢美国这个国家给我们父亲有一个当有的节日叫父亲节，所以当我们来到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也纪念做父亲的。今天讲到的题目有一点改动啊，学习做一个好父亲。稍微大点声，能不能给我大点声？我们怎么做一个好父亲啊？这个世界父亲很多，可是好父亲很少。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一讲到天上的阿爸父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心里边会有些问题。我们会有问题，我们说我们信的神真的像我们自己的父亲那样，我们宁可不信他，因为这个世界太多人不知道怎么做父亲。可是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认识这个父亲。我不知道你对你的父亲怎么看啊？但是父亲是你一生中影响你最重要的一个人啊，他对你的影响，对你一生的影响，对你未来家庭的影响，他超过了你的母亲甚至啊。其实我们在世界上，当我们想到父亲，想到很多慈爱的父亲。我的父亲非常的严厉啊，我小的时候他对我来说是个严父啊，我没有感觉到他怎么慈爱，我只感觉到对我的严厉，他对我有很高的要求啊，当然我有的时候达不到。我小的时候自己常常有自己的思想，我常常会跟他辩论一些问题，他辩论不过我的时候，他就会说你早晚犯错误啊，你早晚犯错误。1989年他的话说对了当我在电视中出现了，被中国政府通缉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对我母亲说，小的时候我就讲过这句话，他早晚有一天会有这一天到来的他是一个先知他预言准了我的母亲不管怎么样。但是后来当我来到美国，当我生病的时候，我跟我父亲常常在电话中有很深很深的交谈。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其实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巨大的爱在他的里边，他非常的爱我。可是中国的父亲不太容易，不会表达这个爱。我们今天年轻的父亲已经不同了，我们年轻的父亲，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儿女常常说我爱你。我小的时候，我长这么大，我到50岁了快，我都没有听过我父亲讲过一句我爱你。但是我真的知道他爱我，没有错。今天的年轻人表达跟过去不同，根据过去不同。可是那一代的父亲，他们对儿女的爱是深深的爱。我们生长在一什么环境呢？我们小的时候经济上非常的匮乏，我们没有很丰富的物质的资源，我们的父亲把我们养大，这些孩子养大，他们所付出的那个精力，付出的精神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包括他们身上带的重担。我觉得我读过张胜友的一篇报告文学，他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中学的乡村中学教师，在挨饿的年代，他和他的弟弟每一天等待着父亲回来。他父亲走几十里路回到家中的时候，仅仅会带着一把米给他的两个孩子给他两个孩子。可是父亲呢，常常吃不到的，父亲开始浮肿开始生病后来没有办法，这个教书也教不下去了，因为身体的关系，后来他的弟弟就饿死了。当他想到这个父亲为他们这个付出的一切的时候，他充满了感恩。其实我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在这个汶川的地震中，一个孩子的父亲背着他遇难的儿子回家，这个照片给我带来相当大的一个震动。这个孩子叫陈磊，是映秀镇学口中学高一的学生，地震后他被砸死了。他的父亲挖他挖了好几天，终于把他的儿子挖出来。然后这个父亲长得很小，只有1.63米的个头，他背着一个1.68米的孩子他把他背回家，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山上还有石头在滑坡。很多人看到他背一个死的孩子，就问他为什么要背这孩子，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我不能把他丢在废墟里边。当记者问到他的时候，他说我是走不动了，可是我每走一步 我觉得我的孩子离家就近了一步。这是一个父亲。做父亲的是不容易的一个角色，很难的一个角色。今天的父亲，我们要怎么来主的爱里边学习做父亲？我记得在鲁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做父亲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他生了周海婴，所以他写了在带领这个孩子的时候，给孩子换尿布啊，他要帮徐广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慢慢懂得了做父亲。所以他写了一段话，写得很有意思。他说，我现在感觉到我自己背着阴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死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极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艰难的极困苦的事。我们做过父亲的都懂得，我们带领孩子不容易，孩子每天半夜起来要哭啊，你要帮着母亲去弄他。尤其今天我们在美国，如果父母不在，那你就更艰难了，更艰难了。所以一个男人从小长到大，从一个小男生成长成为一个大丈夫，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从一个大丈夫到做一个合格的父亲，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们知道，每一个出生的婴孩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是天真烂漫的、稚嫩单纯的，当我们每当看到婴孩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他们像天上来的天使，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欢笑，给我们的父母带来安慰，给我们做父母的，所以我们都盼着孩子长大。可是有的时候，当我们不懂教育孩子的时候，突然我们发现，有一天孩子到了中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的时候，他不像天使了，他像魔鬼。当我们看到维吉尼亚·泰克的枪杀案，我看到一个少年拿着枪冷静地打死了几十个人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把他跟天使联系在一起。可他小的时候，也许他在一两岁的时候，父母看他就像天使一样。所以这个摆在我们今天的面前，对儿女的教育，我们如何做一个好父亲，这个不仅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责任，也是在世界上鲁迅所说的我们该负的责任。所以他说，我们要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艰苦和困难的事。我们不会想象的说我们的儿女成为江洋大盗。所以在我们在带领儿女的时候，我很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一个神的教会。今天我们看到上台的孩子们，他们都天真烂漫，因为父母都有一个好的教导给孩子，可以带孩子来教会，教会里都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成为孩子从小成长的一个营养。如果在世界上取东西，世界很多的糟粕，很多不是好的、相符的，是那些不健康的食品和思想进入我们孩子的身体。可如果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看到神在改变我们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孩子。所以做父亲，第一点难为难做，尤其在今天的美国的社会最难做父亲。我们怎么做父亲呢？孩子，我有时候我们不敢管，对不对？我们只能够顺着他行，打也不能打。美国有段时间这个法律是不可以打孩子的，可能现在也不行。你打了，如果这孩子一打911，惨了，那你就可能你就要坐牢。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台湾的弟兄啊，他打了孩子一下，孩子就打911了。那警察就把孩子抓起来，把他这父亲抓起来，罚了6000块钱，还蹲了好一个礼拜的牢。出来了，这个父亲就买了2张机票，带着孩子上飞机，买的是华航，一上飞机就开始揍，这是中华民国的土地，我打死你，当然这是个笑话。可是我们知道教育孩子非常非常艰难，在美国今天，那我们怎么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呢？我们真的是要从圣经中看。我觉得在教育孩子中有几点啊，我们看到父亲难为。圣经中有很多的成功的例子，父亲是很有地位、很有影响的人， 在属灵上一个巨人，可是却没有做一个好父亲。我们非常熟悉圣经中有一个叫大卫王的，对不对？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有许多的长处。他年轻的时候，他就靠着智慧战胜了那个巨人歌利亚。然后呢，他在扫罗追杀他的年岁里边，他常常的倚靠上帝，他得胜了。他带着一个怜悯的心，一个爱的心，最后使扫罗不得不佩服他。最后他成了王，他做了以色列的国王啊。可是他做父亲的却做得很失败，他有个长子叫亚沙龙，最后叛变了，兵变了，来杀他的父亲。当他们在耶路撒冷开战的时候啊，开战的时候，亚撒龙要得到这个国家，告诉父亲要杀掉他的父亲的时候，他的父亲还为他的儿子担忧，告诉他的士兵和将军们说，如果遇到我的儿子亚沙龙，请你们留下他的性命。但是战争中没有这个可以分析的，他的儿子最后被杀掉了，所以他非常的痛苦，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父亲，他大声的哀哭说，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我儿啊，这是一个父亲的心肠。可是大卫对儿女的娇宠，没有好好的教育，导致了亚沙龙的叛变。没有人怀疑圣经中有个叫撒母耳的伟大，撒母耳是个伟大的先知啊，他也是一个伟大的士师。可是他的两个儿子怎么样呢？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是在别是巴一带做士师的。圣经怎么说的呢？圣经说他儿子不行神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冤枉正道，最后被上帝惩罚了。撒母耳是一个那么了不起的人，可是他的儿子却很差，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我们今天做得好，不代表我们未来的孩子做得好。那么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当我们来认识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父亲。我们怎样做一个好父亲呢？我就有三点是最重要的。在现代的家庭里边，父母的传统跟过去传统的父母已经完全不同了，所扮演的角色。在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的父亲扮演的就是一个来供应家庭需要的一个角色，他不太教育我们的，他没有时间教育我们，他就在外面工作，然后把钱拿回家，让我们能够长大。那今天好像不一样，今天的父亲不仅要赚钱养家，更重要的和母亲一起教导儿女，那这个非常重要。所以父亲教导儿女的时候有几点很重要。第一点，一个好父亲的秘诀是刚柔并重啊。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柔性太多，我们不够刚硬，我们的儿子跟我们顶嘴甚至骂我们，我们都不敢回嘴。有的时候家里你分不清谁是儿子，我今天我真的看到很多家庭，我搞不清他们是儿子是爸爸呢，还是爸爸是儿子，搞不清，失去了上帝该有的给他一个做父亲的地位。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懂得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不一定一味的迎合孩子的需要。如果一味的迎合，你所教育出这个孩子，他就不知道自己是罪人啊，不知道自己罪人。我觉得我们在中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不错，很美好的理想。可是为什么越搞越差？是因为人忽视了自己是罪人。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好像五几年，我听我的父亲说，也搞过那种商店，就像美国今天似的，在门口交钱的，到里边乱拿的，结果拿了发现都不交钱，很多人在边上都溜走了，有的后门跑了，最后商店不得已倒闭了。没有办法解决，忽视了人的罪。今天你在家庭里，你首先想到你的儿子是个罪人。如果你懂得这一点，你就知道如何去教导他，让他自己认识到自己是有毛病的人，有限的，不是什么都对的。 中国的文化里面告诉我们说，人之初性本善，小孩子像天使一样很好，可是我们看的是表面的，我们没有忽略到说，这个心在成长的过程中，它不仅受社会环境的污染，而且它里边有一种天生的罪性，这种罪性就是自私。首先我们看到今天的孩子表现自私，他的玩具别人不可以玩的，对不对？他的东西别人不可以碰的，即使爸爸给他的东西他也不可以，爸爸也不可以碰的，对不对？我们哪个孩子不是爸爸给买的，买的东西你再碰，对不起，那是我的，不可以的。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让孩子认识到自己是有限的一个人的话，我们发现他的问题，我们就及时的去纠正啊，这个就是比较容易解决了啊，比较容易解决了。当我们讲到如何做父亲的时候，我现在我是盼望我们在美国的这个父亲要多多的圣经中学习如何来做父亲。圣经中有很多很多好的父亲的例子，我发现他们都是严格的教导孩子，尤其在旧约的箴言书里边会告诉你如何来教导孩子。以色列人很会教导自己的孩子，以色列教导孩子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会堂，对不对？以色列人不管流亡到哪里，他们都有自己的会堂，然后他们每个礼拜天每个礼拜六他们安息日的时候，这个父母去会堂一定是把孩子带到会堂上去的，然后带到会堂去，让他们首先在神的话语中扎根。所以以色列人长大了，你不用怀疑他的文化信仰的，他圣经都是倒背如流的。你跟以色列人谈圣，虽然你说他是律法主义法利赛人啊，不管怎么样，他是熟读圣经的。我们今天不是法利赛人，我们还不熟读圣经。法利赛人论断你是用圣经来论断你，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连圣经都不会，我们用自己的想法论断别人，还不如法利赛人，对不对？法利赛人起码懂得读圣经，懂得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吸取营养，我们不懂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最好的办法从小就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来。我昨天我去了徐翔和浩洋的家里边啊，昨天我去接师母，徐翔和浩洋非常有爱心，我们也有从日本来的记者，我们就给他们找了个hotel，为了这个去 check in， 逼他自己去，所以我到他家去探访他，探访他。他当然请我吃饭，请我吃饭。我就看着他的小孩子，这个小孩在教会里边过去谁都不碰的，一碰他就哭，他胆儿特别小。可是现在我去，他跟我很亲，所以我就抱着他在我身边，我就看着这孩子的成长，而这孩子开始喜乐了，平安了。然后我就谈到这个罗胜的孩子，孔立这个老大，这个大儿子十天就带到教会来，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十天呢，拎着小篮子就拎了。所以这孩子在我们教会谁都不怕，我告诉你，谁都认识他，吃饭的时候挨个去打招呼去。我想这个孩子将来走向社会，他怕什么呢？所以他完全是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长大的，在弟兄姊妹的爱的环境里长大的，在圣灵的浸泡中长大的。你像这个孩子，他绝对跟别的不一样。我们有时候把孩子不放这里，我们放在家里边，只有父母可以面对他，换一个生人就完了，他不知道如何面对，将来走向社会也是如此啊。所以你可以看看那个胖丫，他就随便走来走，有时候我讲到他在这走来走去的，还跟我打个招呼，十天就来教会，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把孩子从小就带到教会来，从小就带到教会。所以第二点，做一个好父亲的秘诀就是除掉我们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很多的男人做父亲不会做，就靠声音大拳头硬来做父亲，反正你比我小，不行我就揍你啊！有一天我打不动你了，你打我再说呗，反正我等打你一天是一天，这个也不是方法啊。所以要成为一个好父亲，首先必须谦卑自己啊，不要有大男子主义。在夫妻共同来教育孩子的时候，丈夫的责任相当相当的重要。我们做传统丈夫的常常把孩子全交给了妻子，认为那是你的事情，外边赚钱是我的事情，这个我不管。好像传统社会都是如此的啊，男人上山打猎，女人在家里煮肉啊，然而孩子生下来呢，都是由这个小的时候都有母亲管，大了开始学习打猎的时候，由父亲带着山上学打猎去啊，一代一代是这样的。今天不同了，今天的环境不同，男女都工作，所以男人要学习，不是做母亲，是做慈爱的父亲。 在家里做慈爱的父亲。所以如果一个好父亲常常跟孩子沟通，尤其男孩常常跟他说话，一起玩 game， 一起玩玩具啊，一起玩一些东西，总而言之，这个你跟儿女的关系好，孩子愿意跟你讲他心里的话。我小的时候就跟爱人常常的在一起打游戏，那个时候你跟小孩打游戏要掌握点技巧，你打游戏你全赢了他，他以后不跟你玩了，你知道吗？你都输给他，他瞧不起你，你得差不多，该赢就得赢他一点，该输就得输他一点。你比方我跟他追，现在后来他大了，我跟他打篮球，打篮球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嘲笑我动作不标准不规范，但有的时候因为他比你跑得快，有的时候你看他不行了，你就出点汗，你得赢他一点，你又不赢他，他瞧不起你了，开始慢慢，你知道吗？所以但你不能老赢他，老赢他以后你再跟他玩，我不跟你去了，因为你总赢我，我不跟你去了。所以这个要学习一些技巧，能够跟儿女多沟通，保持亲密的关系，能够打成一片，像一个有点真的像有点像主内的这个弟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更好，这更好。所以刚才我称这些小孩子们叫我记得给我儿子授题，我说爱人弟兄，让大家笑，在上帝的面前，有一天我们到上帝没有孙子的，都是儿子。所以我们在主的里边，不管你年纪大小，我们都称为弟兄。所以对于一个反叛期的男孩子，他父亲的一举一动尤其引起他的注意，尤其引起他的注意。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的第三点，好父亲的秘诀就是身教胜于言教。我们总教导孩子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可是我们自己却不这样也不那样。所以孩子们他会观察你，他会观察你说的不如听的，听的不如做的，不如做的。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说孩子你要去聚会，因为有些人喜欢这个教会，让孩子们去聚会，自己却不来聚会。我们是有这样的，有的人把孩子送到门口了就自己就走了，把孩子妻子送到门口自己就走了。为什么让有一天有一个人来了这个送孩子，他说我这个，我说这个为什么你不留在家，孩子重要，我说那你也很重要，你也很重要，你认识真理更重要。你让孩子认识真理你却不认识真理，可是孩子是认识真理是有限的，他会受你的影响啊，受你很大的影响。一个主日学的早晨，有一对夫妇他对上教会兴趣缺缺，可是他的孩子们呢却参加教会的活动，所以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活动对孩子有益处，妈妈就帮孩子穿好衣服了，准备去上主日学了，然后穿戴得很整齐。那孩子整整齐齐跑到爸爸跟前说什么呢，说爸爸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他爸爸还穿着这个睡袍呢，脚上穿着拖鞋呢，坐在电视前面。爸爸说当然可以啦，这家里还蛮民主的。那这个孩子就说，我到几岁可以像你一样不用早上去教会了？爸爸赶紧穿，我跟你一起去，不要再讲了，我现在就去。你看看我们常常的，然后我们常常的在让孩子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却不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教孩子学好，我们却不做好事情。有一个例子更有意思，说有一个人呢去给他爸打酱油，一个小孩打了一个小时还没有回来，那爸爸觉得很奇怪，怎么没有回来，一看一个小窄路上，一个人行道上，两个跟一个男孩子两个对立着，谁都不让步，你让一点就过去了嘛，两人让就过去了，不就顶着，你不让步我也不让步，看谁先让步。这个爸爸也有办法，说你怎么还不打酱油，他说他不给我让路。他爸说你等着，你先去打，我在这站着。有这样父亲吗？那如果我们这个父亲这样站着跟小孩在那顶着，他儿子去打酱油回来看，好爸爸，那将来这个孩子会长成什么样子。所以这个言教不如身教，身教胜于言教。在一个儿女的塑造的时候，他每一天来观察父亲，尤其今天的年轻人，女儿也是一样的。如果女儿看不到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公正的父亲，一个有原则的父亲，女儿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找男人，她不知道怎么面对她新的婚姻和家庭，她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该是她所依靠的。 所以我们多尔兹当然做父亲的都非常喜欢女儿了，女儿都是这个父亲的心肝宝贝，可以跟父亲很多很多的沟通，所以父亲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多给儿女尤其女儿一些正确的男人的印象和教导。我们今天看看中国大陆多少的有钱人每一天沉迷在荒宴之中，酒宴醉酒，回来就喝得醉得一塌糊涂，天天说醉话，这儿女看见了，这将来长大不也是如此吗？因为爸爸就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贪污腐败，把钱拿过来当着儿女面去数，然后就藏起来，儿女一看这个没关系，我爸也这么做的，所以长大我也这么做嘛，对不对？有一天撞到枪口了，毙了，关进监狱去了，不就惨了吗？对儿女的教育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看另外一个例子啊，另外一个例子。所以有一个例子说，这个一个女孩子满脸兴奋地跟她爸爸说，爸爸主日学快开始了，我们走吧。爸爸说今天不行，这个星期我很累，有一个篮球要比赛，所以我要在家看这个篮球好好休息。所以她爸爸就没有去。可这个女儿呢一天天长大了，有一天她爸爸退休了，也有时间了，跟他女儿说，女儿我们一起去教会吧。女儿说，爸爸对不起，我今天特别忙啊，我特别忙，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从此这个父亲开始懊悔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给儿女做一个好的榜样。其实我们唠叨了一千遍 一万遍，我们不如自己去做一遍啊，我们不如自己做一遍。所以我们禁止儿女做的事情，我们自己要去禁止就去做。我们不许孩子们吸烟，我们自己去吸烟，对不对？我们知道吸烟不好，说我已经得肺结核了，肺癌了，这个肺炎了，你就不要抽了，结果自己还是在那抽呢，对不对？你不让孩子撒谎，你自己就不要去撒谎。你不让孩子去吸毒，你自己就不要去吸毒。你不让孩子酗酒，你最好自己也不要酗酒，也不要酗酒。所以这个榜样力量是相当相当大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是何等的有限，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常常的做得不好，我们不会做，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所以我们感谢主上帝，我们有天上的父给我们做榜样。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其实我讲的经文是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啊，今天讲的有点改变。其实我还是讲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思想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充满了感恩。我们地上有一个父亲爱我们，但是他的爱有限，他想带领我们怎么做一个好人，可他的带领有限，他想告诉我们世界所有的知识，可他的知识有限，他想帮助你，可他的帮助有限，他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帮助你。我小的时候当我惹了祸了，我找我父亲也是能解决的。在我们那个县城，我的父亲还是蛮有影响的人物啊，只要我父亲打一个电话或者找一个朋友，那我这个问题就全解决了。1989年我突然发现他解决不了我的事情啊，我那一天把天捅了个窟窿，我父亲在我们县城可以解决的，全国解决不了，帮助不了。就在那个时候我慢慢的认识了天上的父亲，我发现天上的父亲给我一个属天的平安，我在世上没有平安了，我也没有前面的道路了，我不知道人生该怎么走的时候，当我认识了神，他给我一个属天的平安。耶稣基督告诉我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耶稣也说，我将平安赐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耶稣说，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这些话语都是我们肉身的父亲不能给予的，所以这个平安就从上帝而来。今天我们来到美国了，我们在这留学，我们父亲能帮我们什么呢？除了为我们信主的为我们祷告，不信主的天天叮嘱一下，其实起的作用不是太大。可是我们有天上的阿爸父啊，我们当我讲到这个阿爸父的时候，基督徒我们很幸运的，我们有两个父亲，一个是我们肉身的父亲在地上，另外一个是属灵的父亲在天上。当我们想到天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一个观念的改变。我们过去我们都看地上的一切，今天神让我们仰起头看天上的父亲，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所以我们要关心属灵的事情，关心天上的事情。这个阿爸父
啊，阿爸父是亚兰文，是亚兰文叫阿爸的意思。我们中国古代不叫阿爸的，我们古代叫爹，对不对？我们其实现在也叫爹啊，美国又叫爹 daddy， 对不对？都是爹 daddy， 翻译不就爹吗？如果同一人翻译的话，的意思，这个阿爸是从希腊，不是希亚兰文来的。阿爸的最早的用处是耶稣基督用的，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的思想阿爸，现在后来中国现在我们信不信主的都叫爸了，不叫爹了，叫爹好像都旧社会的事儿。新社会大家都叫爸了。我小时候管我爸叫爹，我们家都叫爹的，叫山东人都叫爹，比较传统。今天我们叫爸，其实这个阿爸是一个亲切的称呼，是耶稣基督来之前没有人称上帝为阿爸的。你翻开圣经，你看旧约圣经有没有一句叫阿爸的？找不到的。只有耶稣基督来了才管天上的父叫阿爸父，信神的不一定都叫阿爸。回教徒对上帝有99个称呼，就唯独没有这个阿爸父，因为他们的神是没有位格的，思想、意志、情感。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父，天上的父是何等亲切的称呼。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12岁的时候，他对他的父母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大家都很熟，在路加福音2章，对不对？他12岁，跑到店里去了，他父母找他，肉身的父母玛利亚、约瑟把他找回来了。他说：“你为什么找我呢？你难道不知道我要以我父的事为重要吗？为念吗？”后来耶稣基督也跟犹太人谈到时说：“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里面所听见的。”那些犹太人听不懂，他们知道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不知道说那个父是指耶和华上帝。甚至耶稣有一次说：“我与我的父合而为一，我与我的父原为一，我与我的父原来是一个。”那犹太人拿起石头打他，说他说了简王的话。所以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6章，他一开口就说了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首先界定了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天上的父。首先界定了我们生命的来源和保障是天上的父。天上的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慈爱，慈爱。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到说我们天上的父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好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完全的，我们的神是完全的，我们不完全，地上的父亲不完全，天上的父亲是完全的。他是配得荣耀的，他是掌管太阳和雨水的，他是养活那微小的麻雀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的，他垂听我们祷告的，他乐意把好东西给他儿女的，他暗中明察一切会报答我们的。所以你看这个天上的父，他是一个有位格的，思想、意志和情感。当我们来到他面前向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呼求他的时候，他就对我们表达出来了。我们的父亲从来不吝啬给儿女东西。今天我知道很多的我们今天来到美国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生小孩子，父母不管身体强弱，都从中国就立刻就飞来了，就住在我们的家里边，辛辛苦苦的给我们带孩子。不仅带孩子不要报酬还不说，还要把自己的钱给你们，好处给你们，买房子没有头款了打电话，那爸爸没什么说的，宁可在国内住一个 apartment， 住一个小的没有电梯的 apartment， 也要给你钱头款在美国买个房子，对不对？我们很多父母不都是如此吗？这就是爱，这是从天父来的爱。那我们在天的父亲呢？我们地上的父亲如此，何况我们在天的父亲，难道不把他最好的给他的儿女们吗？所以我们要祈求祷告，神就会赐给我们。我常常想，神真的是怜悯我们。我生病的期间，我欠了很多的钱，我在美国差不多欠100万的钱，知道100万吧？不是人民币，是美金啊，100多万的。我在医院里，我在美国医院里住1年，我的房费每一天晚上1600美金，那不算医疗费。 你算我住一年多少钱吧。嗯，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就祷告啊，我就祷告，那上帝也不管我，我当时就常常就打电话给牧师，牧师说你看天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不及在仓里，天父都看顾他，何况你们呢？我们刚才唱首天父必看顾嘛，那我说他也不欠钱，我欠钱呢，飞鸟不欠钱，我欠那么多钱，你不用说欠100万，你欠10万，你看你有没有快乐？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弟兄姊妹欠10万的，没有快乐的，多大的重担和压力，如果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还有快乐吗？没有快乐，每一天的10万块钱利息就追着你，我告诉你，你逃不掉的。还好我的时候没什么利息，但是有电话，医院老打电话，张先生还钱了，这个打的最后打的你就没有快乐。本来今天挺快乐，是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一接电话完了。所以我们常常学习在黑夜里歌唱，明白？圣经说在黑夜里歌唱，在压力中赞美，明白？你在压力中敢于唱歌，能够唱出声来赞美，把钱他就不要了。真的，因为你忘了嘛，没有关系，反正欠着不欠，怎么那能怎么的呢？对不对？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吗？啊，当然就耍赖了。不管怎么样，要有信心吧。啊，后来有一天，我记得我有个天上的父亲，我有一天看一个故事，说呀，说有一人去天堂，到了上帝那里，然后呢，那天堂很多小盒子，每个盒子都写人的名字，他就问皮特，他说彼得，这个盒子是干嘛的？彼得说，这个盒子每人都有，那里边是上帝的祝福。他说我有吗？说有，找找，一下找到他的名字，他一打开看，哎呦，那么多的祝福，他一个都没得着。他说这么多祝福，我怎么没得着呢？说因为你没有求过，你从来没有来到上帝面前求过，上帝他难道不愿把最好的给你吗？是因为你没要。你记得地上的父亲是啊，你不吱声，他不给别人了，不给你了，对不对？我们家哥七个，这个我父亲也没什么太多财产了，反正我一点没得着，因为我没要，我也不需要，让父亲给谁我都不知道，当然我女儿给不少，好像孙子那辈儿就开始给了，啊，有些老人家是蛮有钱的，我们的天父不更有钱吗？一切都有的，我们今天要讲神迹，我们向他求，他都会给我们。啊，我就知道这样一个秘诀，所以我就有一天这个医院来打电话，我说你以后不要找我，你找我阿爸父。他说你阿爸做官的，赚钱了，发财了。我说我阿爸在天上，我地上的父亲帮不了我了。我地上的父亲从来没有赚过100万美金呢，中国怎么能赚100万？那个年代没有钱的，可是我天上的父亲有。有平安，有钱，他也糊涂了，因为那人是基督徒。他说：“那也是我阿爸呀。”他说：“那咱阿爸给不给你钱，我怎么知道？”我说：“那你要祷告啊，对不对？”然后他说：“那你欠钱，我祷告，哪有这个道理？”我说：“两个人，马太福音18章19节，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阿爸都垂听的。”他说：“哪两个人？”我说：“我和你啊。”再也不打电话了，你知道吗？一打电话说：“哎，要开祷告会了，咱们祷告。”几年以后，2000年，我从神学院毕业的前几天，我的账单免了，明白？哈利路亚！医院给我寄了一个 fax 啊，寄过来了，让我签个字回去，没事了，100万，上帝替我付了。啊，这个我就问那个姐妹谁给我付的，她说你不是阿爸吗？阿爸付的，我都不知道谁付的，反正就是阿爸付的，反正你不欠钱了，你轻松了，感谢主，所以想到恩典，明白？哈利路亚！这次我到新加坡，我们要建堂。我问英九弟兄，我们管财务的弟兄，我说我们教会有多少钱？他说8000块。我说在新加坡建个堂要多少钱？他想了想，最低得200万吧。那8000万跟200万那得差多少啊？那差太多了。我一看，我们教会虽然200-300人，都是中国刚来的，有读书的，陪读妈妈，哎呀，读大学的孩子，读高中的孩子，这些孩子们奉献的时候都是人民币很多，有一个小女孩听说要建堂，真的有信心，把她爸妈给她零花钱全奉献了，10000人民币，全奉献了10000多块钱。可是这个钱对于200万来说差距太大了，我们就祷告。然后那时候我就住在一个弟兄家里边，这个弟兄的是从台湾来的，妻子是从印尼来的。有一天我们祷告了，我就说这个教会，新加坡有100万的中国大陆人，他们把新加坡不叫华人，叫华人都是华人了，新加坡管中国来叫中国人，他们叫新加坡人，不同的，100万，
李光耀说未来新加坡要成为600万人的人口的城市国家，那现在它只有400万，另外200万哪里来啊？当然80%中国大陆来了。所以我们看到福音的需要，我们不仅我们的教会非常的，只有2年我们的教会就到300人了，啊，人多得不得了。我们租了一个场地只有1000尺，1000尺的场地分3堂聚会，每一堂都坐100多人，根本坐不下的，1000尺租金就5000新币一个月，那真的是贵得不得了。那我们就祷告，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早上那时候也是时差的关系，刚到那边要地震，我真的睡不着觉，早上3-4点钟起来祷告，一祷告就会流泪的，啊，流泪的。一想到那些死难的人，生命的短暂，觉得这些人来到新加坡，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们，啊。祷告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这个姐妹起来很早，她做生意的，她早上有电话，是美国的，电话打来打去的，她就看到我在 office 里祷告，她本来想用 office， 看到她就没有惊醒我，过一段她就过来了，她说牧师，你是不是在建堂上有负担，想新加坡能够建？我说这个当然了，我说可是这个只有上帝给钱了，我们教会的这个能力不够的。他就给我开了一张空白支票，他说牧师，这张支票给你，你凭你的信心填。你们今天结束谁给我开张支票？说牧师，你凭信心填。那天我赞美主，我说这上帝，这是你的意思，我就给凭信心给他填了，教堂就买下来了。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爱你的天上的父，他垂听我们的祷告。圣经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路加福音15章，我们看到天父的形象。在耶稣基督讲路加福音15章这个比喻之前，犹太人不太懂得天父的是怎么一回事，阿爸是怎么一回事。在犹太人的观念中，耶和华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是一个有公义的神，公义讲的很多，也讲慈爱，也是个慈爱的神。可是常常想到我们很多的苦难是上帝的惩罚，在犹太人的观念中，所以他们对上帝敬畏，但是他们却很难想到说跟他那种关系 personal 的关系，想不到。耶稣就讲了个比喻，在约翰福音路加福音15章，这个浪子的比喻，他讲了一个父亲有2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很小就朝他爸爸要财产，说把我那份给我，父亲很爱他，就把财产给了他。大家都明白这段经文，他就拿着财产就出去了，然后他就浪费资财，花尽了所有的钱财，最后地上遇到了饥荒，他没有工作了，就给人家放猪，就给人家跟猪一起抢猪食吃。所以他从一个儿子的地位变为一个雇工的地位，而且这个雇工是一个放猪的雇工。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犹太人是不碰猪的，犹太人觉得猪是很肮脏的。可是他变成了如此，离开了父亲变得多么可怜。后来他想明白了，他说我的父亲是那么多的家产，口粮有余，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做奴隶呢？我本是儿子啊。儿子的圣经常常讲到2个地位，一个叫做儿子的地位，一个叫做奴隶的地位，对不对？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圣经告诉说我们有了儿子的地位啊，所以我们称他叫阿爸父，我们有属灵的儿子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不再做雇工了，我们已经是儿子了。所以路加福音15章被称为福音中的福音啊，福音中的福音。浪子的比喻是一个最伟大的一篇。有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叫穆瑞，他说这个浪子的比喻是人间最足以表达天父的慈爱，也是最能够撼动人心的故事。著名的小说家狄更斯说这是短篇故事中最精美的杰作啊，他从作品的角度来分析。法国的批评家李南对路加福音说这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著作。 许多伟大的美术作品、戏剧、雕刻、音乐、小说，甚至哲学家尼采都对这段赞赏有加。最有名的史怀哲，他称这个比喻为无力又全能的父亲。不管怎么评价，我们从这段看到一个地上的父亲，他活出了天父的样式，他表达了天父该儿女的态度。当他儿女离开他的时候，他给他们自由，给他们自由。就像我们今天有人说，为什么我们信了上帝我们还会做错事情？上帝不是全能的吗？全知的吗？他既然全能，他就知道我下一步会犯错，他应该控制我不让我犯错，对不对？很多哲神学上的讨论，神给我们自由，就像我们今天的父亲给我们儿女自由。可是这个自由是有限度的，一个风筝在天上飞是需要有一个线拉着它的，底下有一个放风筝的人，这个风筝可以自由的飞翔。如果我们用剪子咯噔，我们把这个线剪断了，这个风筝就不会有自由了。一个儿女的自由是在父亲的原则和爱慈爱里边的自由，一个基督徒的自由是在圣经的原则里边的自由。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自由，我们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我们有犯罪的自由，我们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你懂这个意思吗？你比方你吸毒，你吸了你可能就没有不吸的自由了。你比方你可以贪污腐败，你贪污了腐败了，你就没有不贪污的自由。你把钱还过去照样判刑。我告诉你，你做错事，你有做错事之后没有，你想做错事情，你说我再恢复到原来一样，像水泼出一样再收回来，不可能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基督徒，一个做神的好儿女，有一个真正的自由，是我们有不犯错的自由。我们可以不做，我们有不做的自由，这个很不得了啊！基督徒的最大的自由是主动的，我不做的自由，我不犯错的自由，这个太难了。可在基督里边有，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犯了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再重新回到天父的面前，天父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他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所以这是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啊！我们得救了是因为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这个浪子做得不好，可他回来的父亲接纳他了。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你看他的父亲做的动作，在十五章啊。当他一回去的时候，第二十节说，那个浪子啊，于是起来了，往他父亲那里去，相距还远，他的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这个慈心呢，圣经常常指神，慈爱的慈，这个慈心啊，然后就跑去抱住他的颈项。你看几个动作啊，第一个跑去。先跑，这个父亲年纪不小了，跑起来，你说从山上跑起来摔跟头怎么办？啊，儿子还挺远的，他怎么就看见了呢？圣经告诉我们是那个父亲先看见儿子的，不是儿子先看见父亲的，那就说明这个儿子走了，失散了，流失了，这父亲每一天都倚在那个门前看自己的儿子回来。他那天他看到，因为他也相信他的儿子会回来。他看到了很远的时候，他就先跑下来，然后他就抱住儿子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这个儿子是吃猪食的嘴，他父亲没有先给他刷好牙，先把牙刷刷咱俩再亲嘴，没有的。他按照他肮脏的样式接纳他啊，亲他的嘴。然后呢，儿子就说了，儿子这个态度也很好，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他没时间说我得罪你，他先得罪了上帝，我得罪了天，然后我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啊，把我当做故宫好了，我就做你的故宫都比外边做故宫好。可是父亲不是这样的，父亲怎么说的呢？父亲说，告诉他的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我们可以吃喝快乐了。四个动作啊，袍子，奴隶是不穿袍子的，袍子象征着荣耀，我们披戴着耶稣基督，我们戴着耶稣基督的样式，象征荣耀。戒指代表着地位， 啊，上帝啊，权柄，借着带着这个权柄，上帝给他儿女的权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神的儿女是有权柄的。啊，鞋代表着地位，奴隶是光脚不穿鞋的，把鞋给儿子穿上，给你属儿子的地位，天父儿女的地位，然后把那个肥牛都杀了，所有人跟我们一起欢喜快乐啊。所以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是我们看到了三个人物，父亲、儿子、小儿子和大儿子，虽然招募不多，但是三个的形象非常的鲜明。最重要的一点，路加福音看到，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这个父亲就是天父的形象，犹太人不懂，耶稣就用一个比喻告诉犹太人，天父的形象就是慈爱。你们哈利路亚，就是接纳。所以当我们唱那个天父必看顾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这首诗歌是一个写的人是以孩子失去了，我那天讲到了，但是他讲天父必天天看顾，天父必天天看顾。所以今天在父亲节，我们纪念地上的父亲的时候，我们也来到天上的阿爸父的面前。我们看到今天四川有多少的孩子没了父亲，多少的父亲没了孩子，可是我们有天上的父亲的爱。当我们失去了，当我们找到了天父，我们的爱就得到了保足。让我们弟兄姊妹也能够每一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学习天父的爱，让我们也学习如何在我们儿女的面前做一个好父亲，活出天父的慈爱和公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不是的，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做基督的后嗣。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阿爸父的面前，我们称他为阿爸父。他是何等的慈爱，把耶稣基督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是何等的慈爱，等候着我们每个人悔改来到他的面前。他是何等的慈爱，等待着我们每个人回家，回到他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认识这个属天的父亲。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属天的父亲，我们就不了解我们属地的父亲。当我们了解了属天父亲的完美，我们知道我们属地的父亲不完美，但是属地的父亲同样的具有天父交给他的责任，来带领儿女，牧养儿女，引导儿女，更认识真理，也更认识我们自己的角色。我们来唱首诗歌啊，天父必看顾你啊，天父必看顾你。这首诗歌说，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就像看顾天上的飞鸟，看顾野地里的百合花一样，来看顾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赞美主。
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
一段人道
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